前一段时间呢，我在国内服侍的神学院的同学就向我求救，说这个他发现在国内的一些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时代里面遇到很多的难处，遇到很多生命的这些挣扎，所以他发现有一些基督徒开始去寻求玄学的帮助，基督徒开始算命，开始搞风水开始搞这些邪术，因为他们想透过这些东西为自己带来平安，带来好处。所以我国内的同学就请我在他的教会一连讲了两堂系列的这个属灵征战这个神跟魔鬼神的圣洁跟世界的这些所谓玄学之间的这个对比，讲了两堂的信息。其实这样的一种现象呢，不单单是在国内的或者你说一群不成熟的基督徒他们生命当中才存在。你会发现今天这样的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给了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试探，这个试探就是让我们为了寻求心里的平安，为了找到在这个世界上所生活需要的这些的安全这些所需要的福分，我们不介意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常常让很多基督徒表现出了一种拜偶像的心态。所以我今天想特别的透过这个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所犯的这一个大罪，就是拜金牛犊的这个事情，来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背后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其实这个故事非常的简单你看今天刚刚也就读了八节九节的经文，也就把这个故事说清楚了，很简单。就是因为摩西在山上面对神领受神的诫命，神的吩咐，神的启示，但是时间太久了，他在山上待了40昼夜，因为他长久不下山，那这些的以色列人呢就慌了，他们就给自己造了一个金牛犊，把这个金牛犊当成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结果大大得罪耶和华，犯了大罪。那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这个故事的背后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着急，好像就完全等不到摩西下山，急不可耐的就得给自己造一个神。再比如说为什么他们造的这个神是金牛犊，是牛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呢？为什么单单造了牛？为什么他们奇怪的指着这头牛说这就是耶和华，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们怎么会这么说呢？但是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更大的问题就是金牛犊的崇拜在历史当中仅此一次吗？后来有没有出现过？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然有。这个当以色列进入到这个王国时代的时候，第一个王是扫罗，然后是大卫，然后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但是非常不幸的，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那个时候呢，国家就分裂了。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那北国以色列的王叫做耶罗伯安。可是当时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这个信仰，他们的生活的中心是什么？是圣殿。但圣殿在哪里？不在北国，在南国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北国以色列的老百姓每年好几次就要到南国去敬拜神，在圣殿里面去朝见神。那这个一来二往，藕断丝连，到了最后很有可能这两国的老百姓一看这个打断手足连着筋，咱们都是兄弟，怎么能分裂呢？不要分裂了，把北国那个王杀了，然后两个国家又重新合一了。哎呀，这个耶罗伯安说那就我就没命了，不行，不能这么干。那所以呢，这个耶罗伯安做了一件恶事， 他就在北国的两个地方，一个叫做伯特利，一个叫做但，造了两个金牛犊，然后就对北国的老百姓说，哎呀，那么不需要这个长途跋涉跑到南国啊，跑到犹大那个地方去敬拜神，不需要，你看在咱们自个儿的地方就有神，就有神像啊，这多方便呢啊，在家门口就有，哎，咱们就来拜这两个金牛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结果这件事情把以色列陷入了大罪的里面。以色列这个国家分裂了以后呢，南国啊有一些是好王，有一些是恶王，但是北国一个好王都没有，全是恶王。为什么？因为北国没有一个王止住这个恶行，没有一个王把这个金牛犊除去，代代都让老百姓拜这个假神，拜这个偶像，拜这个金牛犊，把整个国家陷入到大罪里面，直到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亡国了，比犹大更早的灭亡，实在是大大得罪了神。那么后来的人类历史，或者神子民的这个历史当中，有没有再出现金牛犊了呢？那好像这个有形的金牛犊确实大概没有出现过，可是那个无形的金牛犊很可能断断续续，或者是常常存在于神子民的心里面。换句话说，你即使没有一个外在看得见的金牛犊，但是那个金牛犊背后的那个心态，那一种的信仰，可能常常存在于神的子民的心中，包括了以色列人后来开始拜巴利，拜这个偶像，也包括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很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有一种拜偶像、拜金牛犊的心态。那盼望今天的这一堂信息呢，我们不光可以来解决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更可以让我们这群基督徒来反省，在我们的心里是单单的敬畏耶和华，在我们的心里有没有一种拜偶像、拜金牛犊的心态？那为什么会有金牛犊的这种信仰？那它的产生，从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最少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叫做人心恐惧不安。你看，当这些的以色列人来找亚伦的时候，他们对亚伦说的是什么话？他说，起来为我们造神像，好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带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所以他们要造金牛犊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需要神在他们前面引路。那如果大家，你不要看这个 PPT 哈，你看你自己手里的那本中文圣经，你仔细的读，你会发现起来为我们造神像的那个像字下面是有小点的，你们注意到了没有？你的圣经的版本一定那个像字下面有小点，大家记住，凡是中文的圣经当中出现了小点的意思，都是在原文里面这个字词是不存在的，是为了翻译的时候让意思清晰，翻译的人加进去的。所以其实原文里面应该是什么？起来为我们造神，在我们前面引路。你看到了没有？人要造神，但是为什么要造神？是要在他们前面引路。为什么他们需要一个神在他们前面引路？因为这群以色列人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耶和华神的拯救，他们要么在埃及被折磨致死，要么在红海边被屠戮而亡，要么在旷野当中饿死渴死。如果没有神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他们绝无可能 走到西乃山下，他们寸步难行。在过去这么多的经历当中，这群以色列人非常清楚地看见，在灾难面前，在强大的政权面前，在刀剑面前，在苦难面前，人的生命就像蝼蚁一样，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根本原来就是一群奴隶，而且是一群可以被人任意杀死、任意折磨的奴隶。所以他们在本性里就有一种很深的恐惧不安，他们太需要神了，他们如果没有神的话，一步路都不敢走，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前面他们会遭遇什么，也根本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能够活着进到迦南美地里面去，所以他们太需要一个神。这个后面根本的原因其实是人心里的恐惧不安在驱使着他们为自己找一个神，因为过去一直代表神的是摩西，是摩西代表神在传递神的旨意，在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在代表着神来显神迹，那个杖一举起来，红海的水就分开。可是现在摩西这个神的代言人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出现，那如果摩西死了，那他们就真的是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害怕，急不可耐的要为自己来造神，不是造神像，是要为自己造神，他们太需要神了。可是恐惧不安岂止仅仅是这群以色列人，恐惧不安是所有人的本性，我们从一小生下来，从小 baby 开始，我们就恐惧，我们就不安。人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我们人的生命又这么软弱，所以在人性里面，人人都有恐惧，人人都有不安。所以宗教是怎么产生的？偶像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人被你心里的恐惧不安，被这世界的苦难所驱使，然后人要找神来拜，让这个神成为自己的安慰。所以偶像的信仰实质是什么？就是人为自己造神，然后人自己造出来的这个神又给自己来带来一点点的这种安全感，这种心灵的安慰。你会发现在世界上的各种的宗教当中，很多的时候都告诉我们说，这个宗教的教主有一个悟道的过程，无论他是在菩提树下悟道，或者是在山洞里面悟道，他都有一个悟道的过程。但是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什么叫做悟道啊？悟道是什么东西？悟道不就是人自下而上的去找神吗？不就是人自下而上的要去寻求真理吗？但是人为什么需要去找神？为什么需要去寻找真理呢？因为一个软弱的人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人的心里必定恐惧不安。人为了给自己找来生命的平安，为了安慰自己那个脆弱的内心，所以人要去为自己找神。但是你会发现，所有自下而上去找着的神一定是假神，所有自下而上去悟去研究出来的那个道一定是假道，或者是不完全的道。根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人与上帝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就好像蚂蚁不可能把人搞明白一样，一个卑微的人，你凭什么能找得着上帝呢？你凭什么能够明白上帝的真道？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人寻找神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各种的假神，各种的偶像。所以这个金牛犊的信仰，它背后的一个属灵的实质是什么？属灵的实质就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信仰，就是一个要来满足人的需要，满足人的心灵，满足人的恐惧感，满足人欲望的一个信仰。金牛犊的信仰核心不是神， 而是人，是我要神，是我要造神，是我害怕，所以我要找一个保护自己的神，是因为我迷茫，所以我要找一个能指引我的神，是因为我软弱，所以我要找一个刚强的神，是因为我有病，我要面对生老病死，所以我要找一个能医治我，能拯救我的神。他的核心不是神，而是我的需要。这是以人为中心的信仰。当人为了要满足自我，你最后所找着的一定是金牛或者是各样的偶像。而且你会发现人性里面还有一样东西非常的有趣，你不要以为人只是给自己造偶像造金牛犊，人还会把属灵的东西变成偶像，这个才更可怕，更具备迷惑性。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曾经谤读摩西谤读神，最后大大得罪了耶和华，结果耶和华就让火蛇进到以色列人当中去咬他们，被火蛇所咬的必定要死。那结果这个摩西呢，就在上帝的面前祷告，为以色列人哀求。后来神怜悯他们，就对摩西说，摩西，你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举起来，凡仰望铜蛇的就必得活。那结果就救了那些被火蛇所咬的以色列人。而且铜蛇本身它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属灵的寓意，它预表什么呀？它预表着耶稣基督，它预表着耶稣基督有一天在木头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使凡仰望他的必得医治，必得拯救，必脱离死亡的咒诅，得享永生。它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所以好吧，弟兄姊妹，是不是非常美好啊？但是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注意到这个铜蛇后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铜蛇后来非常的糟糕。到了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南国犹大后来兴起了一位非常敬虔的王，叫做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不光打碎那些丘坛，打碎那些偶像，把国家里边的这些败坏的不洁之物一并的除去，他还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他把摩西所造的铜蛇，他称作是铜块，他砸碎了。原来以色列人一直在向那条铜蛇烧香敬拜，拜了多少年呢？弟兄姊妹，你能猜得到吗？六七百年。原来自从摩西之后，以色列人有六七百年的时间把这个铜蛇当偶像，一直在烧香，一直在敬拜铜蛇。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神奇啊，因为他曾经医治了很多人的病，他曾经让很多人起死回生。人最怕的不就生老病死？所以以色列人就迷信地认为，我拜这条铜蛇它就能医病，它就能救我的命，结果把本来是一件美好的东西的铜蛇拜了有六七百年之久，直到西西家王才把这个东西打碎，大卫都没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什么东西都可以称作，都可以成为人的偶像。因为人性，人的罪性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罪，就是自我为中心。所有的一切宗教信仰是为了解决我的问题，为着我的好处。所以你知道，我真的听有些基督徒是这么讲的，他说在车里面放一本圣经，或者是在前面挂一个十字架，开车就平安，就不出车祸。我不是说车里不能挂十字架啊，我车里也挂着十字架，问题是你怎么看那个十字架？你把它当偶像吗？你再比如说，有人认为晚上失眠睡不着觉，枕着圣经睡觉就能睡得着觉，把圣经塞在你枕头底下。你再比如说， 我看到国内很多一些近前的比较福音比较兴旺的地方，比如说像福建、像温州这样的地方，好多代的基督徒，那里很多基督徒都二代、三代、四代、五代、六代的基督徒，可能他们的父辈、祖辈都信仰很虔诚，但是到了年轻的这一代的时候，我真的见了不止一个，就是这一代的信仰代代传承的年轻人，到了他们这一代的时候，到了子孙后代的时候，都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看不到一点点基督徒的味道。他们唯一基督徒的这个标志是什么呢？两样，十字架跟圣经。圣经放在书架上，十字架挂在门上，他们认为这样就能保平安。但是你去看他的生命，从来不读圣经，从来不祷告，从来不知什么叫悔改，一直活在罪里，不肯向神回转。心情好的时候就去教会做一下，有事情的时候可以很久很久都不去教会。如果遇到了难处怎么办？找牧师，请牧师来为我祷告一下。全部是偶像，他的十字架也是偶像，他的圣经也是偶像，牧师也是他的偶像，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他的金牛犊。没有真实的信仰，只有我我我，我的需要，我的平安，我的好处，我需要有一个神保护我。除了那本圣经，除了那个十字架，除了他遇到难处解不开的时候请牧师来为他祷告，你再也看不见这个人生命中有一点点基督徒的味道。这叫做金牛犊的信仰。金牛犊的信仰就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信仰，不是按照上帝的启示。上帝要让人去认识他，是透过他的启示的。他的启示是什么？上帝的特殊启示，一个叫圣言，一个叫圣子。圣言就是上帝的话语，这本的圣经，圣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圣经把圣言上帝的话称作是真理，把圣子耶稣基督也称作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自上而下的启示。所以真正的基督信仰绝不可能是自下而上的，按照人的需要去给自己造一个神，去给自己找一个神，一定是按着上帝自上而下的特殊启示来认识神，来敬拜神，来服侍神，来跟从神。而这个自上而下的启示就是圣经、圣言和圣子耶稣基督。离开了神的话，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绝不可能有真实的信仰。没有圣经，没有圣子耶稣基督的信仰，都是金牛犊的信仰。因为在这个信仰当中，只有我，没有神。那第二，金牛犊的信仰背后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世界的潜移默化。就像我刚刚所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他造的是一头牛呢？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好几百年，那个牛是埃及人的信仰。如果他在咱们中国住了好几百年，我估计他造出来的应该是一条龙。他们其实是被世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那按照今天的这个考古的发现呢，我们发现埃及的信仰，埃及的这个偶像啊，他们的神明啊，有上千种之多，有好几种的神明真的是牛的形象，而且也确实有一个神叫做牛神。但是这个牛神是管什么的？这个牛神是丰收和生殖的神。那只要讲到生殖的神，这种信仰一定有这个混乱的性关系在里面，所谓的妙计娈童。包括后来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拜这个 巴利跟亚斯他路、啊、他们两口子神明、啊、也同样是巴利这个地方的生产之神、啊、或者丰收之神以及生殖之神。在这个巴利的信仰当中绝对充满着那种混乱的性关系，乱交一定是这样子的，埃及也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东西就吸引人了，他把人里面的情欲用一种高尚的宗教情怀表达了出来，他把那个见不得人的人的欲望用一个高尚的宗教来宣泄出来。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对人有引诱的，有吸引力的。如果你仔细读这段圣经，你就会发现圣经说他们造了金牛犊以后，第二天他们向这个神明啊，这个献燔祭献平安祭，然后他们做了什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对不对？八个字，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玩耍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其实是纵情狂欢的意思，它带着性的含义在里面。也就是说当时的那群以色列人其实是发生了一场性的乱交来敬拜这个神，而这个东西完全就是埃及的风俗，埃及的宗教风俗。而在埃及上千种的神明当中，最大的神是什么神？叫做太阳神。而太阳神在地上的化身，那个代表恰恰也是牛的形象。但是那个牛很特别，这个牛呢在它的两个脚中间有两条蛇，这两条蛇呢驮起了一个金色的圆盘，这个金色的圆盘代表什么？代表着太阳。所以严格的来说这个牛不是太阳神，这个牛是太阳神的坐骑，也就是太阳神是站在这个牛身上或者坐在这个牛身上的。好像咱们中国的这个谁是骑牛的呀？考你们中国文化啊，老子骑青牛，记得吗？哎，太上老君老子是骑青牛啊，你去看西游记，还有什么大鹏还有狮子都是坐骑。哎，所以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他们拜的不是这头牛，而是说这个耶和华是站在或者骑在这个牛身上的，他们敬拜的是这个牛身上的神。所以你从这个亚伦和以色列民的那个对话当中你就能看到一点的端倪。以色列民说的是什么？他们指着这个牛说，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他们直接就把这头牛当成了耶和华。但是亚伦说的是什么？明天让我们来向耶和华守节。所以有可能亚伦心里面的那个信仰是好像埃及的太阳神的信仰，就是这个牛不是耶和华，这个牛是耶和华的坐骑，是耶和华是在牛上面的那个神。但是无论他们哪一种的神学思想，你都看见他们深刻的受到了埃及宗教习俗的那个影响，以至于这个埃及的宗教对他们影响之深，他们把刚刚神所颁布给他们的十诫当中的头三诫，最重要的三诫给抛到脑后去了。十诫的头三诫是哪三诫？第一，除耶和华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跪拜这些像。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三个律法三个诫命他们全都违背了。所以你发现弟兄姊妹真的很有意思哈，这个上帝的话语我们很容易抛到脑后，但是世界的声音我们都谨守遵行。你会发现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的，当你去面对生命的挣扎，面对生命的需要，面对你人生很多问题的时候，常常基督徒的第一反应不是神的话， 而是世界的经验、世界的办法、世界告诉你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反省一下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神的话语是存在于你的头脑当中，但是世界的规则、世界的方法、世界的声音浸淫在我们每一个细胞的里面，根本就已经渗透进我们骨髓里面。什么东西对我们的影响最大，在乎我们在什么东西里面的时间长。是不是？你想想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在埃及几百年呢，世世代代都是遵循埃及人的风俗，但是他们跟随神没有多长时间，所以很自然遇到问题第一个出来的反应是埃及的文化，是埃及的宗教，而不是上帝所给他们的诫命。我们不是这样吗，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每天看手机、看微信、看新闻、看视频的时间一定远远多过我们读圣经的时间。那所以我们诚实地问自己，到底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大，还是神的话语对我们的影响大？你心里面一定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包括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孩子被世界洗脑，今天我们常常说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在社会上学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我们真的不要抱怨我们的孩子被世界洗脑，我们要问自己的是，你为什么没有用圣经给你的儿女洗脑？当然洗脑这个词用的不恰当，你为什么没有用圣经来建造你儿女的生命呢？弟兄姊妹，你想想，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的孩子一个星期只有礼拜天这一天，还不是整天，就是那么两个小时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一个星期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在教会里面上主日学，他只有一个半小时可以听神的话。那么礼拜一到礼拜六他听的是什么话？世界的话、魔鬼的话、这个社会所告诉他的东西。你一个半小时圣经的教导，你凭什么跟世界上几十个小时的教导来抗衡呢？到底什么东西对他的生命影响大？这不是显而易见的答案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成为拜偶像的基督徒，会成为拜金牛犊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那么多世界的味道，那么少上帝的真理？因为你花了更多的时间泡在世界里面，你花了更多的时间浸淫在你的手机里，你容许你的儿女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让他们被这个世界洗脑。你每个礼拜只用一个半小时教他圣经，远远不够，绝无法跟世界的洗脑抗衡。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之前读过一篇文章，他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是美国的资料，前几年的一个资料，说美国基督徒的儿女他们成年以后、读大学以后离开神的比率是 95%， 95% 离开神， 95% 都去拜金牛犊去了，只有 5% 希望他们是拜真正的耶和华神。这个是世界的影响，弟兄姊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包括你，包括我。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去想一想，你的这个反应、你做事的这个原则、你遇到一件事情以后你去处理的方法，很多很多的时候那真的是世界的原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世界，不是圣经。圣经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有一个很难解的圣经难题，我常常被人来问这个问题，请我来解答这个问题。大卫做了王以后，他做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神的约柜迎进耶路撒冷，他就派人用一个崭新的牛车去拉这个约柜，结果在把这个约柜往回拉的过程当中，圣经说牛失前蹄， 然后乌撒伸手去扶这个约柜，结果即刻被神击杀。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不理解啊，说哇，这个神怎么这么残暴啊，乌撒做了一件好事，应该奖赏他，怎么把他给杀了？难道乌撒不去扶这个约柜，要眼睁睁看着这个约柜摔在地上吗？多么好的一个弟兄啊，怎么上帝会把他杀了呢？怎么去解释啊？其实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错了。圣经从来没有说过约柜是要用牛车去拉的，约柜是要立位人用肩去抬去扛的。用牛车拉是谁的规矩？是他们的邻居，也是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的规矩。原来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啊，这些以色列人把约柜当成了偶像。你看另外的一个例子哈、啊，这个金牛犊啊，把属灵的东西当偶像。他们打不过非利士人，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拜偶像，行各样的恶事，得罪了神。但是他们愚昧的认为，我把这个约柜扛着去就能打败这些非利士人啊，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嘛。结果他们真的把约柜扛去了，结果还是打败了，连约柜都被人非利士人给掳走了。结果正当非利士人耀武扬威的时候，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他们的身上，降了一连串的灾难在他们的身上。后来把非利士人给吓死了，太害怕了。后来他们用牛车把这个约柜送还给了以色列人。所以这个用牛车拉约柜是这么来的。你看，连大卫这么一位敬畏神的仆人都受了世界的影响，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运约柜，他按的是世界的方法，是他们的邻居非利士人的风俗，用牛车去拉，从第一分钟开始就得罪了神。你再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罗德住在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大家很熟悉了。上帝把索多玛俄摩拉给毁灭了，然后救了罗德一家人。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罗德的太太啊，走到半路的时候恋恋不舍，回头一看变成了岩柱啊。但是很多人的记忆就停在这个地方了。你们不知道后来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罗德带着两个女儿开始住在一个小城里，后来又搬到山上去住。结果两个女儿就很担忧，说哎呀，我们住这个地方也没有男人上来跟我们婚配啊，那我们怎么能有后代呢？结果这两个女儿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让他们的父亲喝酒，把他父亲给灌醉了，然后两个女儿轮流进去跟他们的父亲同房，怀孕生了孩子。那这种行为在任何一个世代，任何一个民族当中都是不可以接纳的，乱伦，这个是人类的这个底线呢，绝不可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罗德的两个女儿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有羞耻感，完全没有道德上的那种的挣扎，什么都没有，他们很自然就做了这件事情。为什么？答案可能也很简单，就是在他们原来居住的索多玛俄摩拉地区，这种事儿太常见了，司空见惯。他们从小就看着邻居的二婶家，那边的那个三叔家、六姑家、八婆家都这么干的，那所以他们也觉得这个事无所谓，很自然。世界的影响，这就是世界的影响，弟兄姊妹。世界对我们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真是叫做润物细无声啊，点点滴滴它都在影响着你的思想，以至于你把罪恶当作平常，反而把正当的事情当作是不正当。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看在我们心里面有多少魔鬼的谎言，世界的小学，有多少这个黑暗的世代留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些虚妄的道理。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活，不是按照世界的样式。您看这段的圣经， 你去读前后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当以色列人在山下造金牛犊的时候，摩西在干嘛？摩西在山上面对神，领受神的教训，领受神的启示。上帝告诉摩西，你要怎么样的造会所，怎么样的来造这个会幕啊，这个圣所，怎么造这个祭坛啊，这个洗濯盆，祭司的衣袍啊，这个各样的东西，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他，必须严谨的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叫做山上的样式，一个叫做山下的样式。山上的样式是神的启示，神的真理，而山下的样式是世界的法则。教会也好，家庭也好，我们一生的年日也好，我们永远应该遵行的是上帝山上的样式，而不是世界山下的样式。我们反省一下，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事工，或者我们决定事工的方式，或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里面，有多少山上的样式，有多少是山下的样式。这是我们应该悔改，应该反省的。还有第三件的事情，为什么会有金牛犊的信仰？是领袖软弱妥协。亚伦绝对要在这件事上负上极大的责任，因为他屈从了百姓的声音。摩西不在，他就是领袖，他要代表着神来守住神的真道，按照神的真道带领百姓。可惜亚伦没有做到，他做了一件讨人喜悦却被神憎恶的事情，以至于圣经怎么称呼亚伦呢？圣经说亚伦纵容百姓，以至于以色列民在外邦中被讥刺，用了纵容这个词。亚伦纵容百姓，没做到神的心意，放纵老百姓，按着百姓的意思去做。其实做领袖的人一生都要面对这个巨大的试探，你是讨神喜悦还是讨人喜悦呢？你看比如说比拉多明明的说耶稣是无罪的，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耶稣不应该上十字架，但是为什么他最后还是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因为他为了讨人的喜悦。他虽然知道耶稣，但是却不真正的认识耶稣，所以他不会为耶稣付代价。可是与他相反的，你去看约书亚和加勒，摩西派了12个探子，每个支派一个人去窥探迦南地，回来10个探子报的都是坏消息啊，那个地方城墙多么高大呀，那个人巨人啊，亚纳族人啊，我们在他们面前像蚱蜢一样，我们就像他们的食物一样，我们绝不可能得这个地。10个人都这么说，老百姓也这么信，但是只有2个人说这是耶和华应许我们去得的地，我们应该凭着信心上去，耶和华必帮助我们。只有他们2个是讨神的喜悦，不讨人的喜悦。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准备换一个领袖带他们回埃及，然后拿石头把约书亚和加勒活活打死。如果不是最后的关头上帝出手，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做一个持守真道的领袖是要付代价的，因为你常常面对的是一群未必真认识神，被世界影响偏行己路的羊。更何况这群羊的外面还有外邦人，还有世界的逼迫，世界的患难， 还有世界想让神的子民所妥协的地方。所以一个真正做领袖的人，没有勇气，没有对神的忠心，做不了一个真正合格的领袖。我这些年去了很多的教会服事，看过各种各样教会的情形，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教会的问题永远是领袖的问题。每一个领袖都要为着神托付给他的这群羊负上最大的责任。领袖的责任永远是带着羊走那个神让我们走的窄路，进那个窄门，要进天国。但是没有领袖的带领，如果你放任老百姓，他们走的是什么？一定是世界宽大的路，进的宽大的门，那个门引向的是灭亡。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啊，这个土耳其1500只羊集体跳崖。知道为什么集体跳崖吗？因为那个前面领头的那个头羊走错了路，一路狂奔的朝着那个悬崖就奔，他蹭着跳下去了，结果后面1500只羊跟着他跳崖，死了300多只羊。后面的羊没死，是因为前面的羊的尸体做了那个铺垫了，他们摔在那个羊尸体上，所以没摔死，死了300多只羊。你看这个领袖重要吗？领袖带领错了路，所有的羊都跟着你灭亡。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无论是传道人，是执事，是长老，是组长，是团长，你这一生的服事一定要告诉自己，警戒自己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将来是要向神交账还是向人交账。你要向神交账，你就讨神喜悦，你如果认为你要向人交账，那么你就去讨人的喜悦。当然最好的是神也喜悦，人也喜悦，但是如果你只能选择一样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你要选什么。而且我再说一句非常不好听的话，今天在教会里面相当高的比例的基督徒是不讨神喜悦的，是被世界，被魔鬼所欺骗，被世界所污染的。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在受世界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跟着大部分的人走，大家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最后所走的一定是世界的道路，最后进入的一定是灭亡。教会从来不是讲民主的地方，谁告诉你教会是民主的地方？教会是神治的地方，是神的主权，是神的真理，而不是民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当中做领袖的，千万提醒自己这一件事情，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交账，你从来都不是在人的面前交账。那当我这么讲的时候，可能其他的弟兄姊妹这个吐了一口气，哎呀，这堂道好沉重啊。但是讲到最后这一点的时候很轻松，因为我不是领袖，跟我没关系，太好了，我就是那个喜欢乱跑的小羊啊。谁说的？谁说你不是领袖？你可能不一定是教会的领袖，但是你是你家里的领袖。家是教会最基本的单位，在家里面，男人是女人的头，父母是儿女的权柄，你们都是领袖，怎么不是领袖啊？一个家走错了路，谁负责任？男人、丈夫、父亲，你要负责任，上帝要让你交账的。儿女走错了路，谁负责任？父母。因为在你的儿女结婚独立之前，上帝把管教儿女的权柄赐给了我们这群做父母的，我们要有权柄的。可是今天让我看到的一件非常让人痛心的事情，是很多的弟兄们不敬虔，不追求，不爱主，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们自己都不敬畏神，你怎么可能有能力 带领你的婚姻、你的家庭行在那个上帝蒙福的路上，你一定带着这个家走世界的道路。另外的一件就是我看到在很多的家庭里面，包括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权柄不是在父母那儿，是在儿女那儿。孩子都是小霸王，孩子都是王，在家里他说干啥就干啥，他要干嘛就干嘛，没有王法，没有权柄。父母被那个儿女治的呀，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从小就没有用神给你的权柄来管教我们的儿，他才会如此的放纵。所以我们都是领袖，弟兄姊妹，你要么是教会的领袖，要么是你婚姻家庭的领袖，你要么是你团契的领袖，要么是你小组的领袖，要么就是你在外面社会上的公司里面，你可能是一个领袖。领袖是要负责任的，是要向神交账的。领袖的责任就是你敬畏神，你跟着神走，然后带领神托付给你的人跟着你走。你走错了，他们就走错了。你去了天堂，他们就去了天堂，你下了地狱，他们也跟着你下地狱。这是领袖的责任。所以不可轻忽我们的职分，看重我们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这个神圣的职分。我们是领袖，我们是有带领的责任的。上帝把一些的小羊托付给了你，上帝希望你带着他们走天路，进窄门，在天上与神享受那个永恒的美好。但是你如果带丢了，你要如何交账？所以领袖的软弱妥协是极大的杀伤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什么今天这一堂信息的题目叫做阴魂不散的金牛犊？我其实就是在提醒弟兄姊妹，这个金牛犊的信仰，这个金牛犊背后的信仰观，其实一直在人类的世界当中挥之不散，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这种拜偶像的心态，这种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常常是你是我的问题。今天你不要看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一说我们拜的是同一位神，一主一信一喜，我们都是拜耶和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但是我敢说，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神都不一样，只不过这个神的都有一个同样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但是你的神可能跟他的神那不是同一个神，不一样的。有的人心里的那个耶和华神是一个圣诞老人的样子，有的人那个心里的耶和华神他是一台取款机，有的人那个心里面那个耶和华的神是叫做马门，是财力，有的人心里的那个神叫做自我，根本你是你自己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谁是我们的神？神是祭邪的神，只有这一位耶和华配得我们敬拜，唯独这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配得我们的敬拜。但是我们真的在拜神，真的在拜耶稣吗？我们心里的那个神的形象受到了多少的影响，受到了多少的污染？我们有没有好像那群以色列人对亚伦所说的，起来为我们造神？我们在为自己造神，为的是满足我们自己心里的欲望，自己心里的需要。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信主以前是佛教徒，我从小就喜欢研究风水算命、通灵交鬼。后来我信主之后，第二天我就把那个佛经啊、偶像啊、西藏的天珠啊，还有我摆风水的那些用品、那些器具，收拾了一箱子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就奉耶稣的名把他们都砸碎了，都扔了。 我以为我已经除掉偶像了，可是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我在祷告当中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严厉地责备我，我犯了大罪。原来这个拜偶像的东西啊，有一些的东西是你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个正经东西啊，什么龙啊、凤啊、貔貅啊、三足的金蝉呐、这个什么八卦镜啊、铜钱剑的，你一看那就那玩意儿就不是个正经东西啊，那就拜风水用的。可是还有一些东西你是看不出来的，比如说风水鱼啊，在一个什么方位摆一缸鱼，哎，颜色跟几条的条数都是有讲究的，摆的对了会发生风水的作用。植物也是，特别是水培的植物，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那个富贵竹，你把那个富贵竹放在某一个方位也会发生风水的作用，可以催财，不知道吧？千万别回去试啊！我信了主以后，把那些明显的风水的东西都除去了，但是我把风水鱼和风水竹留下了，因为它看不出来是风水的东西。可是在我的潜意识当中，在我的心里面，原来有一种的思想，连我自己当时都没有注意到。其实我真正心里想的是什么？就是我信了耶稣了，耶稣会祝福我，可是我风水的东西也摆在那儿，我的风水鱼在那催财，我的风水竹也在那催财，现在我有 double blessing， 双倍的祝福，耶稣也祝福我，我的风水其实还在那儿祝福我，我能挣更多的钱。我就是犯了这样的一个大罪，这是典型的金牛犊的信仰，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典型的被世界所浸染的一个信仰，典型的一个掺杂的信仰。很多弟兄姊妹对以色列人拜偶像这件事情有误解，你不要以为后来以色列人他们真的都完全去拜偶像了，那个不是历史的事实。后来那些犯罪的以色列人，对，他们是去拜偶像了，可是他们同时也拜耶和华，他们是既拜耶和华也拜巴利，什么神都拜，那个意思就是这些神他们都会保佑我的，跟我那个心态是一样的，这叫金牛犊的信仰。而这个也真的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写照，我们并不是不拜神，我们是什么都拜，什么好处都要，核心是什么？核心是我想要，我需要，我想赚钱，我想要平安，只要对我有好处什么都可以，这就是金牛犊的信仰。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耶和华是祭邪的神，我们要单单的敬拜他，除去我们婚姻、家庭、教会，特别是我们心里的金牛犊，一切的不洁之物。基督的信仰是以神为中心的，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基督的信仰是按着神启示的真理，不是按着人的需要。基督的信仰是单单的敬畏神，不是被世界所浸染。圣经说，爱世界的、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愿神赐我们悔改的心，赐我们圣洁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怜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活在自我为中心的罪性里面，以至于我们常常成为一个拜偶像、拜金牛犊的基督徒，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们，求你洁净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生命，活出圣洁的生命，让我们同心合意，按着真理敬拜你、服侍你、跟从你，让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是行在真理的道中，不是走在世界的路上。主，愿你 在我们当中得着至高的荣耀，除去我们的金牛犊，破碎我们心里的偶像，让我们单单爱你，单单敬畏你。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